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40章跟41这两章。那这两章啊，分别各讲述了两个梦，那它啊是呈现一种对称的。40章这两个梦啊，它如果来分析的话啊，它一个是好梦啊，一个是坏的。那同样的，在41章，法老啊他所做的两个梦，那其实啊他所显示出来的啊也是一个好一个坏。那就40章来讲，它是接续着这个39章，也就是约瑟他被他的主人的妻子啊陷害，然后他被下到这个侍卫长家里的这个监牢里头，那他在那边啊忠心的来尽他的职守，所以他在这个管监狱的人的眼前啊他就蒙恩。那么这个管监狱的人就把监狱里头的事来托给啊约瑟，叫他来掌管。那40章他描写的法老的两个臣子啊，那这两个臣子这个字啊就跟侍卫长啊那个波提华是法老的臣子是同样的。那这个字的含义啊也可以翻作是太监啊。那这两个臣子啊，一个是管法老的这个饮食啊，是管饮料，中文把它翻作酒政长。那另外一个啊是管法老他所吃的这个食物啊，中文把它翻成膳长。那这两位他得罪了法老，法老就把他啊下到这个侍卫长波提华家里的这个囚房。那约瑟啊跟这两个法老的臣子关在一起，那当然约瑟啊他的位阶是比较低的，所以他就服侍这两位。那在这里头啊他描写到说，被关的这两个人他在同一天的晚上都各做了一个梦，那么他们的梦啊都分别啊有讲解。所以在40章里头啊他强调了梦的这个讲解。他啊在40章总共他强调了有7次之多啊，那用动词出现3次，那名词有4次。那这里头一直在强调梦的讲解啊，但是我们从当中啊从这个8节我们就了解到约瑟对梦的讲解啊他所做的诠释是什么。那么约瑟他既然是服侍这两位臣子，所以他也观察到这两个人啊他们有一天早晨那么看到他们有愁闷的样子，那他就问法老的这两个臣子，那说你们为什么今天面带愁容呢？那他们两个人啊就对约瑟说，他们各做了一个梦，但是没有人能够来啊来解释啊，这是讲解啊第二次的出现。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啊，约瑟他所强调的解梦是出于神啊，不是出于人的智慧。所以他就对埃及法老的两个臣子讲啊，请你们把梦来告诉我，那么酒政啊就将他所做的梦来告诉约瑟。他说他在梦里头啊看见一棵葡萄树，那树上有3只的枝子发了芽开花啊，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那么酒政他就把法老的杯啊拿过来，他把葡萄挤在杯里，然后将杯递在法老的手中。那约瑟对于酒政的所做的梦他的讲解是这样，他说3根的枝子就是3天，那么3天之内法老 要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那么你仍然啊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跟你先前做他啊酒政一样。那约瑟他在这里头啊特别的来吩咐啊，特别的请求，他说：“那你得好处的时候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的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啊，所以约瑟他啊被下在监里头，那么这个监牢啊，他是故意用这个坑啊，也就是约瑟他以前他被他的哥哥们把他丢在没有水的那一个坑啊，他故意用同一个字。那么啊，根据这个诗篇的105篇啊的16节到19节这一段，那么诗篇他在解释约瑟被下在监里头啊，他是受苦的啊，他是受这个啊脚镣啊把他限制住的，所以他在坑里头啊并不好受啊，所以他啊对于酒政的解梦，他知道这个梦对酒政来讲啊是一个好的梦，那求酒政得了好处以后啊，不要忘了他啊，要在法老面前来为他来求遣。那圣长啊，看到约瑟为酒政解的梦解得好，那他就把他啊所梦见的来告诉约瑟。那圣长他说，他在梦中看到他头上顶着三筐的白匾，那这三筐最顶上的筐子里头有为法老所预备的各样食物啊，但是有飞鸟来吃他头上筐子的食物。那约瑟为他解梦，他说：“你的梦这样解，三个筐子是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那么这个挂木头啊，如果我们按照《生命记》21章22节到23节，那特别吩咐到说，犯了该死的罪啊，那就把他致死，那把他的这个尸首挂在木头上啊。但是就以色列人而言，被挂在木头上，他是受咒诅的，但是不能够把尸身留在树上过夜啊，这是啊律法的一个规定。那这边啊，他用这个挂，就是跟《生命记》刚才所引述的是同一个字。那真的到了第三天啊，是法老的生日，那他为他的臣仆摆设宴席啊，就把酒政跟膳长从监里提出来，那使这个酒政来官复原职，那仍旧啊递杯在法老的手上，就如约瑟所解的梦，但是这一位膳长啊，他就被挂起来，但是啊酒政他官复原职以后，他却是把约瑟对他所请求的这件事情啊把他给忘了。那也因着啊酒政的这个遗忘，让约瑟啊他在这个监牢里头啊又多待了2年。那么从啊这个41章，他就谈到说，过了2年以后，那法老他自己啊做梦，那梦见自己站在河边啊。那我们知道埃及最有名的河流就是尼罗河。那法老他在梦中，他看到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那这7只是又美好啊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但是随后有另外7只母牛也是从河里啊上来，那这7只母牛跟先前的7只啊是截然不同，它又丑陋又干瘦，那与7只美好的母牛一同站在河边上，那这7只丑陋又干瘦的母牛 就把先前那七只美好的母牛给吃了。那么啊，法老啊，他做了这个梦以后，他醒了，但是醒了之后啊，他又睡了。他睡了之后，他又做了一个梦。那第二回合的做梦，他看到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那这七个穗子又肥大啊，又加美。那随后这一颗麦子，它又长出了啊七个穗子，但是这后生的七个穗子却是细弱啊，又被像是被这种东风热风烤焦了一样。那这细弱的穗子，它把那肥美啊饱满的七个穗子把它给吃了，那么法老他就醒了。那结果啊，这只是他在做梦。但是到了早晨，法老他的心里不安啊，和合本翻作心里不安，那原文的意思是说他的灵里头啊受到这种搅扰，他的灵烦乱。那他就差人把埃及所有的术士还有啊博士，也就是有智慧的人都招了来。那法老就将所做的梦来告诉他们，但是却没有人能够给法老圆解啊。那这个圆解啊，跟四十章的那一个解梦啊是一样的。同样的，在四十一章的这个讲解圆解啊，它同样也出现了七次。那它啊以动词来出现六次，名词啊出现一次，那可见啊它是经过刻意的一个文学安排，也是强调梦的这一个讲解。那在这个时候啊，法老的九正长他就想起了啊当初啊他犯罪的时候被法老下在侍卫长的监里。那他就对法老啊来推荐，他说啊，我们从前惹法老啊，惹法老生气，那他跟善长被下在监狱里头，那他们两个人在同一夜各做了一个梦，那梦都有讲解。那在那里啊，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那我们将梦告诉他，他就把梦的讲解啊来告诉我们，那是按着个人的梦来讲解。那后来真的也照他所讲解成就了，所以九正他就在这里他谈到了，照着他们当初所做的梦，善长他啊被挂起来，而他关乎原子。所以法老一听到九正的这样的一个推荐，他就去招约瑟。那他们啊便急忙的把他带出监啊，那这个监牢的监，同样的他也是用原文是用坑啊，是跟三十七章二十四节是用同样一个字的。那约瑟啊他就剃头刮脸啊，那剃头刮脸这个字啊是跟利未记十三章三十三节的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刮啊刮除。那利未记十三章啊是表示那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啊以后得洁净以后啊就要刮除这个毛发。那约瑟他被下在监里头，他要去见法老啊，所以他在这里啊就特别谈到啊他的和合本把它翻作剃头刮脸，那换衣裳进到法老的面前。那法老对约瑟说啊，他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够解。那既然强调梦的讲解，但是我们来看约瑟他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啊。所以就约瑟他对于这个解梦他深切的了解到，解梦是出于神， 啊，不是出于人。那底下啊，就接着来记载着法老对约瑟来说啊，他所做的这啊两个梦。那同样的啊，在这边啊，他就把他所做的那个两个梦来讲述，也就是啊，他站在河边，那么从河里有七只好的这个母牛啊，先上来在芦荻中吃草。那随后有七只这个软弱丑陋又干瘦的啊从河里上来。那他在这一段里头，法老他加上了他自己说的，说这样干瘦的丑陋的牛啊，他在埃及遍地他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啊。那他谈到说，这个干瘦的七只母牛吃了七只肥美的牛，那么法老他在这里强调说，吃了以后啊，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跟先前一样啊。然后他就又谈到他所梦到的那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是饱满的，那随后又长了七个是干瘦啊，被这个东风烤焦的，那结果也是瘦肉的。把这个饱满的穗子把它吃了。那法老他强调说，他将这个梦来告诉这个术士，却没有人能够给他来解说啊，来向他来说明。那约瑟啊，他就对法老说，法老的梦啊，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来指示法老。就约瑟他所体认到的这两个梦啊，其实他所谈的内容是同样的，他是一个的。那约瑟他在这里他强调，这是神啊要将所要做的事来显现啊，来给法老看。那七只的好母牛是七年，那七个好穗子也是同样是七年啊。那这个梦乃是一个，所以啊，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七只好母牛跟七个好穗子，它代表着有七年的这个好的收成。那随后上来的啊干瘦的这个母牛啊，七只代表七年，那随后而来的这个干瘦啊，被东风烤干的穗子，七个穗子，它也代表着七个方年。那这个同样啊，都是指着有七个方年。那他啊，约瑟他又强调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那埃及遍地啊，必来七个大丰年，那随后啊，在丰年之后又有七个方年，那甚至埃及地都会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被饥荒所灭。那因为以后来的那个七个方年啊，是非常的这个严重，所以就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啊。那至于法老会两回来做梦，那是因为神他已经啊命定了这个事情，那么神啊他必速速的来成就啊。所以他在四十一章里头啊，他不断的来出现这个梦的讲解有七次。那同样的，他在这里头他也强调啊这个丰年，那丰年啊他是用了六次，但是他更强调饥荒啊，饥荒在四十一章他总共会出现十二次之多啊。所以啊，他在这里头啊，他也不断的来强调埃及他会有丰年跟荒年，这都是神在掌理啊。所以啊，他透过啊这个创世纪的一个编排啊，他在四十一章神的出现啊，就有这个八次之多， 啊，那加上四十章的一次啊，那总共有九次之多。那底下啊是约瑟他对法老的一个建议。约瑟对法老说，你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那法老当这样行，要派官员管理这个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要征收啊地所出产的五分之一，那把这一切丰年所收的这些粮食聚敛起来，把它啊收藏在各城里头做食物，那归在法老的手下，也就是这一些征收的这些粮食啊，它是属于法老所管辖的。那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那约瑟这样的一个提议，法老跟他的臣仆啊，多以这样的一个安排啊是好的。那法老啊，他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啊，所以法老他就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啊。所以他很奇妙的，法老啊，他两次的谈到约瑟是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啊。那既然神把埃及以后要遭遇到的事情都来指示给约瑟，可见啊，就没有人能够像约瑟这样有智慧啊，有聪明。那法老啊，他就把这个掌理埃及地的大权啊，他透过四十节这样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啊，多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啊。那这四十节说我的民多必听从你的话，原文的意思是说啊，我的民啊要亲你的嘴。那这样的一个用法啊，如果我们参照诗篇的二章十二节，他那里说当以嘴亲子啊，免得他发怒啊，因为他的怒气一发作啊，那就会全地啊就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那一种亲你的嘴的意思啊，也如和合本这边所翻译啊，它有一种俯伏啊听从的意思。那法老啊，他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那法老啊，他不仅是说啊，他就把他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那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啊，因为法老他本身啊，他的这个马车啊，他是在前的，那坐他为副手的啊，就是坐第二辆的车。那这里形容说有喝道的在他前面呼叫说跪下，那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办事啊，这是法老他对于约瑟的一个提拔，那也委任给约瑟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啊。他只在法老一人之下，他在全埃及地啊，他是作为管理治理的主宰。那四十五节啊，他紧接着说，法老啊呼叫约瑟的名字叫撒发纳特巴内亚。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啊，他是用埃及文啊来啊来拼音来描写。那对于他的啊意思呢啊，有三种说法。这个名字的意思说啊，第一个意思是说神说啊他活着，这是第一个啊意思。那还有一种解释说，这是啊这个名字他是世代的保护者。那第三个意思是说胜于荣耀之名的保障啊。所以这三个 三种解释，那对于约瑟来讲都是极为吻合的因为约瑟他被卖到埃及来，那就他的父亲雅各而言雅各是把他当作他是死的。那约瑟他在这边要作为埃及地的一个统治者，那他就成为那一个世代的一个保护者。那约瑟他是一个希伯来人那他今天能够在埃及地来掌管政权，那就这个角度而言他是圣予的荣耀之名的一个保障。那法老他就将安城，那这个安城一般说来他就是一个以祭拜太阳神的一个大臣，那城里的祭司叫波提菲拉，那把祭司的女儿叫亚西娜给约瑟为妻那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在这里我们看到法老他把这一种掌管治理埃及地的大权来托付给约瑟，那就这个埃及的祭司体系他们祭司是享有极大的这个权力的，那把安城祭司的女儿来给约瑟为妻，那表示就埃及的宗教层面而言，那他也是唯一这个约瑟有一个崇高的地位所以他在政治上在宗教上那明显的约瑟他是被法老王所高举的。那么约瑟他被委以重任以后他也实实在在的照着他本来的那一种忠心做仆人的样子他这里描写到说他就从法老的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因为他要去做各地的一个视察，因为七年的丰年那这样的丰年他还是要做准备的。约瑟在埃及七年的丰年要征收五分之一的粮食把它积存下来，那这么多的粮食必定要做这种粮仓。那我们知道如果在一个荒年里在一个丰年里头跟人家讲说以后会有荒年，那一般人是没办法信服的所以约瑟他在这里所做的有点类似当年的以前的挪亚，当洪水还没到以前挪亚他不是在建造方舟吗那就一般悖逆不信的人一定是耻笑他是一个傻子。那同样今天约瑟他说有七个丰年，那丰年是在后面所以他遍行埃及他要去征收，那可见法老对他是何等的器重，也是完全的信服如果存有一点怀疑的话，那约瑟他是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那约瑟他就把七个丰年里头的一切粮食他把它分散把它积存在各城的这个城里头那约瑟他所积蓄的五谷甚多这边强调说像海边的沙那样没办法去计算，没办法去描述因为这样的一个谷类多到它不可胜数。那从五十节到这个五十二节，他描写到说，在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也就是约瑟的妻子，她生了两个儿子。那约瑟他给这个长子起名叫马拿西那马拿西他是希伯来文，他的意思就是让他忘了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的全家。那我们知道约瑟他这样讲其实好像说他把儿子起名叫马拿西是一种 遗忘的意思，但是他里头所说到的他的困苦和他的这个父的全家他是把它结合在一起。当约瑟他一个人在埃及所受到的种种的那一种污蔑被下在监里头，那他从17岁被卖到30岁被提升，那总共有13年之久所以他说的这里的望应该是对他来讲也是一种他是一种赞美神的意思因为他的那种苦境他已经过去了但是就约瑟本身来讲他绝不是要完全的被埃及同化，他要去做一个埃及人因为他为他儿子取的名字已经透露出他仍然是忘不了他的父的全家。那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就约瑟而言，他无论是处在艰难里头他也不忘记神对他的呼召。当他处在一个富裕一个高位上他也没有忘记神，他了解到是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是特别的加上这三节来描写约瑟他生下的这两个儿子的命名。那当然这也是作为以后他的父亲雅各来之后那么雅各会为这两个儿子来祝福他做一个引荐做一个前言。那底下继续他就描写到埃及地的7个丰年一过完，那7个荒年就来了。那这里强调说，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各地都有饥荒，那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那么埃及有粮食，那7个荒年那么久，那么慢慢的就平民百姓来讲，那他们也会缺粮食所以等到了埃及全地都有了饥荒，那么众民就向法老哀求粮食。那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所以法老他还是完全的信任约瑟，他把长理这个粮食的事情都由约瑟来掌管。那当时的饥荒遍满天下，那约瑟他就开了各处的仓，他跳粮给埃及人因为在埃及地的饥荒甚大，因为约瑟他曾经说过，后来的那个饥荒大到让人忘掉了先前的那7个丰年。那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57节他这里特别谈到说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那表示说除了埃及地以外那从各个地方都有人来到约瑟那边抵粮。那这也作为42章的一个引言因为下一次42章就会谈到迦南地的一个饥荒所以我们从这个40章跟41章它透过这个编排2章分别的谈到梦的7次的这个讲解，那也分别透过9次的神的出现，那法老讲了2次约瑟是有神的灵同在，那么神将所要成就的事来指示约瑟，那其他的7次由约瑟他来说解梦是出于神，那解梦并不是出于他。那在这2章里头虽然说 这样的一个梦啊，有好有坏，但是啊，这样的一个好跟坏都是出于神的一个掌理，所以九正它能够关乎原子善长的被处死，被挂在这个木头上啊。那七个好母牛，七个好岁子，代表七个好公牛。那七只干瘦啊，七个这个被风烤焦的啊干瘪的穗子，那代表七个方脸。那这样啊，也透过九正啊，虽然他遗忘了，但是就是在最适当的时机啊，他在法老的面前来推荐约瑟啊，所以也让我们来了解到神他有他的时候。那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对神啊要完全的信服啊，那完全的仰赖神。那虽然约瑟他无论在怎样的一个境遇里头，无论在侍卫长波提法的手下啊，或者说在监狱里头，在司狱长的眼前啊，或者说以后他被法老高升，他在法老的手下他都是尽忠职守，所以他会去遍显埃及全地啊，他去掌理治理，那么把这七个丰年所生产的粮食把它积蓄下来，那也构成了啊以后他成为他附加的一个拯救者。那就四十一章来看啊，他就成为埃及全地的一个主宰啊，也成为埃及百姓的一个拯救者。那这里头啊，就已经啊来显明了神当初显给约瑟的那两个梦啊，到这里啊，几乎是快要完全的成就啊，就只带他的这个兄弟们来向他抵量啊，那他的兄弟要向他下拜，这个梦啊就应验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守神诫命的人啊，他是无论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他应该是啊不分这个大小事，他都要忠心耿耿的把他的主人啊或者神所托付给他的，把他完全的做好啊。那愿神啊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